由日坛公园和关雅迪联合出品的国内唯一一档环球大航海同步连载系列播客节目《关雅迪的大航海日记》已经在本周三3月30号正式上线。
2019年，关雅迪作为青岛号的环球媒体船员，参加了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由于疫情爆发，在2020年3月抵达菲律宾站之后，这场比赛就无奈暂停了。时隔整整2年，赛事再度重启，他也再度出发，从菲律宾一路前往美国西雅图、巴拿马、百慕大、美国纽约、爱尔兰德里、伦敦德里，最终抵达终点英国伦敦。
每个远离陆地在海上航行的赛段，关雅迪和他所在的青岛号会有怎样的经历？每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港口、城市停靠休整时，他就会有哪些有趣的观察和发现？想了解他在环球大航海这一路的所见所闻，精彩内容尽在关雅迪的大航海日记。
这档节目已经在拼音首字母为 XYZ 的播客平台首发上线，每日更新，直到他下次上岸。让我们和关雅迪一起扬帆远航。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今天跟大家聊聊奥斯卡。哎，坐在我身边的是三千和迪奥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志明。
哎呀，改李志明了。就是在北京时间的本周一啊，本周一的上午，奥斯卡第94届是吧？94啊，然后颁奖典礼也结束了。然后我看完之后呢，怎么说呢，就挺有感触的啊。然后我就想说，趁热打铁，来聊聊这个事儿。然后就那聊，肯定是咱哥仨来聊聊这个事儿啊。你们两个都是业内人士，
对，
然后所以说话都非常谨慎啊。
这回真业内，
今天大家都听不到什么真东西啊，
非常的水，非常的
哎呀，反正我们尽力吧，尽全力吧。对，我能勾出多少东西，勾出多少东西。然后那个，反正我看了以后有很多感触，有的是关于作品本身，有的是关于行业的，有的关于这个时代的，反正就瞎聊吧。所以呢，今天我们仨就坐在一块儿来聊聊这个事儿。然后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简单的给大家来说说这个得奖的情况啊，这个至少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概念。今年的这个最佳影片《监听女孩》啊 ，Coda， 哎，最佳导演简凯明，《犬之力》啊，然后最佳女主角是查斯坦啊。哈米菲的眼睛，最佳男主啊，这不用我说了啊，威尔史密斯啊，国王理查德，然后那个沙丘得了好多技术类的奖啊，
六个奖
啊，得了好多奖，然后最佳动画长片给到了《魔法满屋》，最佳歌曲啊给了那个007
嘛，
对，
《
No Time to Die》，其他的奖项大家就自己去看，好吧？然后那个简单把这个得奖情况说完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个话题，是吧？来聊聊咱们这个。大嘴巴事件啊
这个话题好。
哎，对，像网上很多大家很多人我看发图，包括写什么大逼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大逼斗。
那个大逼斗
对受多大伤害，对吧？更有好事者把他这个起了个名字嘛，叫做这个当拳王理查德来敲门啊，三部提名。就是威尔史密斯啊，在这个颁奖礼上啊，就给了主持人一个大嘴巴啊。这事儿当时你们俩看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啊？
我看到的是梗图
啊，
就是我因为当时在开车
啊，
没有看直播，
驾驶你的车，
对 ，drive my car， 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一个梗图，我说
是
什么情况啊？赶紧看了一下各种那个发出的视频，我以为是安排的呢，就后来一看不是，真急眼了，真打起来了。
然后那个迪奥哥，你是看直播了吗？
我看的时候，我当时真的以为是。就是玩了个梗，以为是互动环节，
因为当时还消音了，后来
对
是吧？现场那个直播，
对，
本身
就是因为后来我看的那个有声版的是日本电视台转播的那个窝那个
窝窝的那个窝窝 live 上，然后直接他那个当时那个童声，就是都得修改，闪说了一句，然后后边就傻了，就不说了，然后在底下骂大街，那个就完全就是留了他的原音，但是他的那个翻译就没翻童声，
而且他骂街的那段，就威尔史密斯打完之后骂街那段，其实是他没有麦克嘛，所以就是现场其他的设备收
音
嘛，你听着远处的声音，那听得很清楚，
对，
就完全粗口嘛，是吧？
因为当时看那个版本就完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其实各大群里面、微信群啊、这些群里，包括社交媒体上就已经在出。 出现大量的各种图文转播，
是，
然后很快就看到了梅孝音的版本，就是听到了那个他的脏话啊，
对对对，其实这个简单复述一下这个情况，如果大家没看的话或者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在颁奖礼上这个嘉宾是吧，他是，然后这个是一脱口秀演员，等于开了这个威尔史密斯老婆的一个比较恶毒的玩笑啊，用人
就是身体残缺，
对，人家那个脱发的事儿嘛，
对，
说人家，
对，
然后威尔史密斯坐在台下就直接走上台，
对对对，
微笑着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就特别晃晃悠悠的上台，就没有任何准备，跟迪奥似的走上去了。
打完之后又回来，
又回来，
回来继续坐，然后在底下骂他，哎，说你不要用你张脏嘴骂，提到我老婆，
提我老婆，对
对，然后那个嘉宾在台上就傻了。然后来当然也完成了啊，该颁奖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咱们这个社交媒体上，反正我觉得基本上评论都一边倒啊，就是打得好，是吧？你看到这些评论基本都是这种啊，什么威尔史密斯真男人
三分之二吧，
重拳出击什么
有三分之一，我看到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分桶测试了。
咱不说别的，你觉得这事儿他办得怎么样？
这事儿其实就是嘉宾玩呲了，因为他那个脱口秀演员 Rock Chris 嘛，他就是那个人人都恨 Chris 的那个，就是专门搞种族玩笑啊什么的这个出身的，
是
他在这种地方讲这种发言这种笑话呢，其实也奥斯卡历届都有。然后这段时间呢，尤其是就不设那种全程主持人，而是你这个嘉宾来两段笑话，他那个嘉宾来两段笑话，有这种情况，
是，
所以大家都准备，就是所以你能看到这几年的主持没有往年的那么统一嘛，就是笑话就是参差不齐。这个贾达平特史密斯其实是《黑客帝国二》里头那个特撒那黑妞，
对，
特别帅，当时拿着手、拿着手机的。特别帅，但是现在一个是老了，另外一个身体有病，所以斑秃特别厉害，就头发就整个一块掉没了，别的还长，就所以干脆整个剃没了。
对，
然后人也形容枯槁，然后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人啊，就有些人家的就是一些身体缺陷或者在意的东西，多少要考虑一下。
是，
对，
虽然我们说喜剧演员他是小丑，小丑是不应该在很多事情上受惩罚的，但是你要记住了，宫廷小丑最怕的事儿是什么？就是关外的王爷回来的时候跟你独处在一个房间里。
是，
就是关外的王爷回来的时候，皇上都不敢跟他一屋待着。就是你跟他在一个房间里待的时候，你肯定你惹不起，你得躲不起吧？这种情况下，就是挑这种事儿就没有任何意义。再加上现在这种，我觉得一个是政治原因，再加上一个疫情原因，大家精神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大家也对现在的环境颇有微词的时候，出来一个硬刚的，你能感受到就是一定是有人是硬刚的。
嗯，
对，
比如那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非常典型的，
那可不吗？
对，就是，绝对硬刚。然后像威尔·史密斯也是，我人设就是这个，因为我的人设跟我是统一的，我不可能变了这个东西，所以好多人说你看他，哎，打完之后他还乐呢，然后老变脸上去打了，也，哎，就是人家在说笑话的时候，前一个笑话还有意思，你在那笑肯定可以，但是后面一个马上回过味儿来，回过味儿上去就抽他大逼子。
对，哎呦，第二哥，你觉得打的好不好？
不是，说心里话，就是刚才我同意双天老师说这些啊，但是咋说呢？对于我觉得打人不打人这些，但是我不是说站在什么道德或者什么伦理角度说哈，单纯是说。动手这件事情可能本身在我看来不算是什么，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感觉怎么说能够不被误读呢，就是这是个电视直播，
对，
这个角度来说，两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么接下来就是谁责任高，那不管从伦理也好，从咱们说道德来说也好，这个 Chris Rock 他的这件事情做的，我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责任是更多的，但至于结果这件事情，但反正我们看到了。至于现在他在社交媒体上，不管是威尔·史密斯还是谁也好，也得去不用用各种方式去道歉。但这种道歉呢，我们也是就看啊，两个人都履行了自己该有的这个公关手段，啊，仅此而已。
哎，我是觉得，我刚才同意三星老师说那个，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脱口秀这个东西被我们更多人熟知了，无论是通过这个
被抬上了神台，
线上的综艺的节目啊，还是线下的这个演出，大家知道的越来越多，
没错。
然后经常有一句话叫什么，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是吧，然后有这么一句话，我是觉得可以冒犯，但是也不能无休止的没有底线的来表达这些东西。你站在一个公开的舞台上对一个女性 的外貌残缺进行，我觉得不是冒犯，这是羞辱。
嗯，
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做的就不对。
嗯，
你不应该这么做。我有很多说脱口秀的朋友，咱们共同很多好朋友，我也敢把这话说到这儿，就是这么做是不行的。
嗯
啊，
对。
然后，但你说威尔史密斯上台打人这件事，我觉得这更不行。
嗯，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球迷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球迷群体素质应该是全人类最低的了，就是对，喜欢暴力啊，就素质很低，出口成脏什么的啊，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在一个电视直播上，而且这玩意儿不分级吧，
分，它是晚间的节目，所以它其实不面向儿童
啊，不面向儿童，
嗯、
那还稍微好一点、
嗯嗯。
但是你也不能在公开场合给人一大嘴巴，我觉得这个东西。
咱们客观说，这种电视这种分级，其实我们说就是君子强。
对，
哎，
对，
很多分级其实真的本质上来说就是君子强。
对，我觉得这种行为其实是真是不妥的。比如说，你如果在一个演出，剧场里，没有直播，他台上说你了，你把你上台打他了，我觉得这个吧，多少我还能够理解。但是你这种场合，
对你说对，这是奥斯卡颁奖，不是西海岸嘻哈音乐颁奖典礼。
对呀、
啊，就是你的受众人群见不得这个，
就不能有这不这传递出来的信号，我就感觉就太负面了。对，反正给我的感受，就真的是挺没劲，挺没意思的。威尔史密斯是我一个很喜欢的演员，对他虽然之前。他这种暴力行为也不少啊，就是对吧？他
有本事别让查理辛来领奖、
啊，他很多这种事儿，说打击者什么的也有啊。那这种我们不能支持他，就好像比如说有很多球员，比如马拉多纳什么伊布，大家都很喜欢，喜欢是你的业务，你在球场上你的表现，电影演员一样，你在影片里的表现，下了球场之后，他有很多的做法，我们是不能认同的，对吧？你各种。违法乱纪是吧？不遵守法律，然后打人什么这种事很多是吧？那我们不能说，因为我喜欢这个人，他做什么都是对的，这肯定是不行的。对，
因为齐达内顶牛嘛，
那呀，对
吧？
对
吧？那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跟这个情况很相似。
对，
就是他说了归他的，你要不投诉他，但是齐达内上去属于他一贯以来的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也无法控制。
哎，所以就是当然还有人说呢，说这个让给这本届奥斯卡这个收视率咵的一下一个
全去看去了，
直线提升是吧？呜的起来了，
对
吧？
哎呦，打人了
，真打了，这看打架这是全世界人类的爱好。
哎，对，咱反过来说，这是不是变成了现在某种程度上电影的一种迹象？以前的电影大家怎么着越看人越少，一旦出现那种视觉奇观加暴力集中血浆片大家又回来看了、
哎、
特别大，从头打到尾，特别好，特别大，
从头打到尾，
特别大、啊、
问什么这片打不打，打挺打的，那行那可以看看啊。对，行，我们这事儿就算聊这么多啊，然后大家就各抒己见吧，反正现在社交媒体上、我觉得很多讨论也就是针对这个事儿，很快它就过去了。
其实他这个事情整体我觉得还是挺恶劣的，所以就是他整个在颁奖礼的过程中就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再做任何过多的后着吧。他不像当年你知道那个克伦白恩保龄还是谁后来拍了华氏911嘛，就那个导演他上台之后就开始骂那个伊拉克政策什么的，全场就嘘他，然后就被拖下去了。
对，
然后过一会儿后面上来一个颁奖嘉宾说，我刚才看见了，他保安正把他塞到那个汽车后备箱里的。就那是可以调侃的，这事儿就没法调侃了，就大家都接不住了。
对，而且我就是听波米老师好像在节目里面说这事儿，我挺认同他一观点的，就是当威尔史密斯打完人之后，他回去往那儿一坐，就应该把他轰出去。
对，
我觉得啊，
对，
就是你作为这个活动的主办方，
对
出现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你出现这样的事件，你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你就应该把他给拉出，请出去。你在球场里边裸奔的那些球迷，不都也拉出去吗？主席跑到球场上也是要被驱逐出场的呀。你在这样的活动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那肯定应该把他，对吧？请出去。对，当然奖该发还是发，可能啊说不好意思，他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办法登台领奖。我是这么看这事儿的啊。对，行，把这说完了，咱们说说作品吧。咱们先从。我心目中最重头的，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比如说对于奥斯卡或者其他这种电影节，它一颁奖、啊，你们觉得心里边最重的一个奖是哪个奖？
啊，我其实不太看重奖，奥斯卡颁奖我一般是拿它当一个就是推荐会
啊，
就是
展销会，
展销会来看，然后我再看看，哎呦，这我没看过，哎，这有点意思啊，太好看了。至于谁得奖，谁没有得奖呢？我说这。 初一十五的事儿，这个
哎，我的心情就很不一样啊。
嗯，
比如奥斯卡、啊
嗯、
这个奖，咱就单说这个奖、
嗯，
我心目中我最期待看到那个结果就是最佳影片
啊、
哦，就我想知道奥斯卡最佳影片是哪部电影
啊、
哦。但是比如像《金棕榈》，
嗯，
我想知道就是最佳导演是谁
啊、
哦。我心目中我也想说，这个艺术上谁的成就这次又站到了一个所谓的高峰，
嗯、
可能是我对于这两个。
嗯嗯
电影节心中不同的一个心情，所以回到奥斯卡的来说，我其实对于最佳影片最终颁给谁，其实是挺在意的。所以说今年给到了《监听女孩》
嗯、
啊，我看刁哥第一时间非常开心啊，
对、嗯，
发了微博说耶，《监听女孩》为什么那么高兴？
那就是因为去年年中下半年那会儿看的嘛，就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就感觉好像又回到了某些。大家可以用很平淡的叙事去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嗯
嗯
嗯，
我没有说他的利益有多高级，或者他的手法有多么标新立异，甚至没有说这东西好像以前没见过。
嗯，
我觉得用的是大家知道、大家见过、大家熟悉、大家甚至是耳熟能详的东西，讲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故事。
嗯，
就没有新鲜感，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喜欢这样的片子，就是能够用平。白无奇的叙事讲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这是我觉得在当下这几年之中吧，
嗯，
我觉得非常难得一见的一个情况。
嗯，
简单说一下这个《监听女孩》的剧情啊，那、
嗯、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包括我个人我也没有看过这个电视
啊，你说吧，我听听。对不对，
这豆瓣的简介啊，照着念啊，这么说呢，说故事聚焦在一个聋哑家庭中唯一有听觉的女孩。的身上，
嗯，
那女孩叫卢比是吧？
卢比，对
对，然后她每天都帮着父母和哥哥呢操持渔业生意啊，
嗯，
然后高中后加入了合唱团，然后对合唱的唱歌非常热爱，然后就这么个故事吧，
嗯，
哎，就类似这么，
因为这部电影是我可能2021年全年之中唯一一部向我周围朋友不断推荐的非中国院线的电影，
嗯
哦。
院线电影的推荐的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啊、
嗯，
对对，
非院线电影就这一部电影，我见一个朋友，
嗯、
就是熟悉点的朋友，聊的不错的朋友，就说、
嗯、
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我觉得这片子挺好的。
嗯，
他应该是2021年1月份就发圣诞斯了。
对，
这个电影我觉得确实他是，就这两年我看完了以后就看最舒服的电影。
嗯，
就是你往那一坐，往那一看，然后开始哎。就恨不得就是半分钟你就开始觉得哎这有点意思，
入戏了就
对，然后你就开始乐。然后就从头乐到尾，然后还觉得还挺好看，
嗯，
看完了之后觉得哎挺好，而且很轻松，就是个像爆米花片似的一个轻松的片，
嗯，
觉得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其实相当于那种可以在周末或者日常的时候走进电影院看看完了以后乐着出来那种，哎这挺好看的啊，就这种感觉的东西，
嗯，
就特别电影的一个电影
啊、哦，
因为这个片子里可能打动我的除了故事之外，最打动我的其实是女主角后面唱了一首歌。
嗯，
那首歌呢，因为我特别喜欢 Johnny Mitchell 这个音乐人，
嗯，
所以这个片子里面用了他的一首歌。那首其实这首歌已经被国人很多 Both Side Now 就是什么两边这个、
嗯、
对吧？这首歌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这首歌用他的方式去演绎的话，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去看了一个熟悉的人讲了一个熟悉的段子的一个故事。
嗯。
你不觉得新鲜，但是这个人讲的语气语调很好，就像有点像，举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有点像小偷听评书，就是这个故事你有点熟悉，他讲的不错，
嗯，
你看完觉得很舒服，
嗯，
目的达到，
哦，
他不新鲜，他绝对不新鲜，
我
说
反过来的，我是觉得这片哪儿都好，就是音乐不太行，
哎，
对对，
是吗？
对，就是因为他是翻拍电影嘛，
对，
他翻拍的《贝利叶一家》嘛，然后因为《贝利叶一家》好多人都看过了。然后看这片的时候，都好多人因为不知道是翻拍的，其实，哎，怎么
熟
啊？
熟呢？
对，怎么说这怎么抄啊？这电影后来才知道是翻拍的。
翻拍。
然后贝利叶一家的那个，它是法国电影，它那个法文歌，然后那些特别好听，所以当时这个东西翻拍了之后，我当时就想说，这看美国人怎么弄，然后发现美国人这歌一般，就是更多的还是用歌词嘛，用歌词来交流的一种方式，真正这个。歌的好听度其实是没有法国版那个好听的，就是但是法国版那个结构特别松散，
嗯，
逻辑也不严密，就是反正那个片呢好看归好看，但是就有点像《放牛班的春天》那种的，就是
嗯，
典型的法国电影，松不拉几的，然后剧长，然后各种没谱没溜，就是欧洲电影是比较
各种艺术表达，
对艺术表达就比较开放式的艺术表达，然后在这个片里头是比较收着，而且。它的优势我特别喜欢在于它是改编片，改编的非常好，
嗯，
就它不是 我照着你那东西拍，而是完全变成了一个我本土的东西，就是它比那个《无间道》那个改编要好得多了，
哦，
特别特别的扎根在了美国本土，就完全讲了一个所有的段子、所有的梗、所有好玩的都用你的，但是这个故事讲的是我的。
嗯，
就法国的时候，那是整个家就特别 happy， 就特好，然后那个无非就是家庭啊什么这样的。然后美版这个监听女孩叫 Coda，Coda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 children of deaf adult，
是
就是这么这个意思。然后但是同时这个词还有尾声、余韵和那个完结、终结、最后的终结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嗯，
这片儿其实里面是挺苦的一个片儿。就倍儿苦，然后生活就是他选择那个马萨诸塞的那个一个小渔港，
嗯，
这个点特别好，就是因为马萨诸塞是美国就比较富裕的一个州，然后这州就是美国大学城所在，波士顿，然后什么所有的牛逼大学都在那儿，
麻省理工学院，
对，麻省理工学院，
对，
包括他后来让他上你去上那伯克利音乐学院，那就在哈佛和那个 MIT 隔壁，就这种的，
嗯、
这几年出现了两个关于他周边的电影
啊，
海边的曼彻斯特，
嗯，
和这个 Coda、
嗯、Coda。
关注的全都是边缘人群，就是或者也不是边缘人，就是他的中间层。但是中间层呢是都是渔民，都在那儿都是打鱼啊，什么是干这种事儿。这片子也是是渔民，就苦的不行。然后在这种时候，一个人如果还有点希望和梦想，怎么办？一个是这个话题，以及就是关于之前的法版的是说家庭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 Coda 这个里面其实讲的虽然也是家庭关系，但是讲的比那个要深多了。
嗯，
其实就是到底谁是谁的孩子的问题
啊、哦，
因为本身 Coda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学的研究课题，就是这些个失聪家庭的能听到声音的孩子，他其实是特别苦的一个存在。
对，
因为他从生下来他就是家庭中唯一的成年人，就是其他人所有人都是小 baby， 听听不见，说说不懂，只有他一个，恨不得从三岁开始就代表整个家庭跟外面交流。就反正 Coda 研究的课题中很多东西在这个电影中都有表现，就是看起来你会觉得也挺深的，然后聊起来也很有意思的一个。
对，我为什么喜欢这片子的音乐，不是说这首歌选的有多么让我觉得耳目一新、
嗯、
恰恰就是因为我就是喜欢 Johnny Mitchell 这个音乐人、
啊嗯、
这就好像虽然我特别不喜欢某部国产电影，但是因为它 结局用了迈克尔杰克逊的 Heal the World， 我、
嗯、
那个电影全篇我都没办法，就会我会因为那个用了 Michael Jackson 那首歌、
嗯、
我给他加一分，
明白，
别管他最后是零分还是怎么样、嗯、会给他加一分，对吧？
嗯，
这个电影也是一个道理。但是呢，我觉得 Johnny Mitchell 的音乐因为特别受一类鸡汤文学或者鸡汤电影的喜爱，因为音乐人自己的故事过于有趣了，
对，
所以他能够被一类这种鸡汤电影、鸡汤电视剧所不断在使用他的歌，
就他是那真正炖汤的鸡，就是、
嗯、对
对，就所有人拿他来炖汤，
就他是一个讲叙事诗，就好像说，比如说你咱们想象一下，如果是蔡琴的歌，
嗯。
你在中国的一些鸡汤剧里面或者鸡汤电影里放，你也会觉得哎，好像挺合适的、
嗯、
哦，
就并不是说那个歌本身这个对这个片子有多契合、
嗯、
而在于当你了解到这个音乐人本身的一个他的时间跨度、
嗯、
他的创作跨度的时候，这个音乐是 OK 的，反映到这个片子里面，这个片子特别的鸡汤，这个鸡汤到什么程度、
嗯、
鸡汤的是他讲的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也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的一件事情、
嗯、
从头到尾他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用积极且正面的状态去面对生活，没了。
哎呀，这个真行，这个、哎，但是你刚刚说那个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说如果、
嗯、
咱就拿蔡琴的歌举例吧、
嗯，
如果是一个特别烂的一个电影，
嗯、
里边有对有蔡琴的这个歌，
嗯，
放在里边、嗯，我一定会给他加分。
对，
反正因为我会觉得，至少在你选曲的过程里面，
嗯、
你跟我的审美达成了一致。
嗯，
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太自满了。
不，我觉得
这个是很对的，就相当于你跟导演在这个一瞬间有了共鸣。
对，
就是你的这个点我 get 到了。
对，哪怕你最后展现这作品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这一块我觉得是 OK 的。
嗯，
对。
你说真的，如果想象有一个这样一个公路片，公路片的结局是两个人开车远行，然后忽然 knock knock on heaven's door 的时候，
嗯
嗯，
这个片子别管前面怎么样、
嗯，
你那一瞬间好像敲这个天堂之门了。
这就是很多电影，就是包括那个易小星他们拍那个像《西游记》似的那个，就你甭管他拍怎么样，有多傻，他最后他给你上那个《大话西游》的歌，然后那时候你就、
啊、
就不行了，就软了。
卢冠廷，
对对。
这也就是说，这些音乐版权为什么这帮人，有的人真的可以靠版税活着，
嗯，
对吧？
还真是。嗯，哎，不过你说这个，就是关于打鱼这个事儿，我稍微扯远点啊。不过在这先跟大家预个警啊，
嗯，
我们这期肯不会像大家想的一样，我们去盘点每个奖项，大家谁得了什么奖，什么最佳男主，
我们聊聊电影。
对，我们不会按照这种结构来聊啊。而且就是说心里话，到现在我心里没有结构啊，我就想到哪儿聊到哪儿。对，因为你刚刚说打鱼这个事儿，我想起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今年那个圣丹斯还有一个打鱼的片儿。中文译名叫《沧海余生》
啊，
他那个当地话叫《鲁祖》，
嗯，
马耳他的电影讲的什么事儿呢？其实也是当地的一个打鱼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就是因为当地，甭管是因为随着气候变化也好，还是他当地的政策变化也好，原来这些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的人不能再打鱼了，就不让他们打鱼了，
收你猎枪。
对，然后这些人该何去何从？
对，
他们该怎么办？然后我就看这个电影，我就感觉。哎呦，真是，因为我其实本身不是一个所谓自然主义者，
嗯，
就比如说大家回归传统的生活这件事儿特别美好什么的，我当然会觉得每个人如果能够住在舒适的房子里边，
嗯，
吹着空调看着电视，我肯定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更舒服一点，
嗯嗯，
但是我看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就是说就这些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出海打鱼的，
嗯，
然后在他这一块就不让你干这个，
嗯，
但是他对对对他没事儿可干，
我不会干别的，
他不会干别的，而且这里边有一特别标志性的东西，就是他这个片名，
嗯，
他个 Luzu 什么意思，嗯？是他当地捕鱼的一个小船，
嗯
嗯，
那种两头翘的小船，
哦，那种
其实有点像意大利的那种小船，
嗯，对对，嗯，
因为那个马耳他嘛，大家说地中海国家，其实离那个西西里特别近，然后这些人就开着这个船到海里边捞鱼，越捞越少，
嗯，
反正鱼也不多，然后每天那鱼也卖不出去，然后当地那个交易市场又被一些类似于黑社会的给盘踞了，
嗯，
然后就特别受欺负，然后该怎么办？最后他也只能随波逐流。
嗯，
这艘船是他爷爷的爷爷传下了，这个船最终也要被扔到垃圾处理厂。
嗯，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就他也只能接受这个命运的安排。
嗯，
所以就他没有特别多很煽情的部分，但是我就看这些人的生活，我就感觉哇，这个电影真是挺有劲儿的，
嗯，
就是给我感受挺深的。类似于这个，因为正好你讲到这 Koda 也是这么一个，
嗯，对 Koda 里头其实它跟法版的改编有一个重点的改编，就是这个，就是法版它其实是生活无忧，
嗯，
然后无非就是那法国人是那种人来疯似的那种东西，
嗯，
对，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线，就是马萨诸塞作为一个渔港城市，它其实一直在收缩捕捞的这个控制，
嗯嗯，
然后呢这些渔民他这里头主人公他爸就是说过一句话，这完全手语啊，就说过一句话，
嗯，
就是我爸就是打鱼的，
对 对, 对，
我也是打鱼的，我除了打鱼什么都不会，
嗯，
而且他以前是可以打鱼的，现在你们政策变了，第一不让我打鱼了，
嗯，
第二是你们的政策调整了，说我那个违反了航行安全什么的，我以前笼子能打鱼，现在你法规变了，说笼子不能打鱼了，你又怨我呀，
对, 对，
然后你还得让我给钱请观察员上船什么的这种，然后他们那个鱼收回来，鱼是分六成走，
嗯嗯，
然后剩下四成人再给他们，
嗯，
就是全这故事跟你刚才说那个是一样一样的，
真是。
而且他在这里面还是一个聋哑人群体，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聊，就在这种基础上讲怎么办，我接下来该干嘛？
对对啊，怎么办呢？
对，所以我就说他提出了一个，
嗯，
这个东西，哎呀，现在大家吃不饱饭，哎呀，现在没钱买饭，哎，算了，喝口汤吧，你来，
嗯，
来碗鸡汤喝一喝，就这样一个故事，啊，
真是没办法，
嗯，
对。然后我又想起一个事儿，哎，就真的挺想起好多事儿。之前我还看一纪录片讲，
嗯，
讲埃及的事儿，
嗯，
讲埃及的事儿呢，其实他就在讲很多人是靠着尼罗河生活的，
嗯，
然后尼罗河河中间会有一些小岛，那岛上也住人，那些人就完全是划船捕鱼，
嗯，
然后。但是那个鱼呢，它是在你要把这船划出去跨过这个河到那边才有鱼讯，
嗯，
那鱼在那儿，它就不在你这岛边上，所以你就要划过去，
啊，对对对，
然后这些人就划着那个船去躲来往那些特别大的那种大船，
嗯，
我当时看着我都，然后那一个哥们儿大概就是咱们这岁数带着他的儿子，
嗯，
然后就划船过去捞鱼，就捞两条鱼，
嗯，
今天够吃了，嗯，就回家了。然后他就跟他儿子说：“咱们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生活的。然后那是现在埃及了，远处就是金字塔。
嗯，
那人家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对吧？
你
不让我这么生活，我该如何
生活？对，这种矛盾其实非常冲突的。就是你像马萨诸塞现在他为什么要说控制捕捞业，是因为大船捕鱼捕的太多了，
对，
不是小船捕鱼。
对，
就是你那大船把鱼都捕没了，然后你限制我小船，
而且我小船成了你的麻烦了，
对，
就我成了你们的负担了。但是你们是这么新来的，我一直在这干这，
我一直在这干这，我还捞不着鱼了呢，然后你们还赖我，然后要各种限制我，这种程度，他是把这个矛盾裹在了这个聋哑人群体跟其他人社交的这样一个障碍里面去谈的。
嗯，
这也是我觉得就这几年出现了马萨诸塞的电影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看到了他光鲜亮丽的波士顿，但是没有看到他周围这些个除了高等学府之外这些小市民这些小平民是怎么生活的。
是的，就好像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纯粹什么国外才有的一个情况，咱们我觉得就我们身边就举例子，咱们我就敢说，比如说在北京的生活，这些年不是好多人就从北京走了，就觉得在北京生活不舒服啊。对，
我开小卖部，你给我强疯了。
对，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比如说一个城市，它的生活的节奏和大家，比如说拿北京举例吧，可能你在这儿你就是得奋斗的，你不奋斗你也不能在这儿生活。但是有很多人，我觉得我不是特别，
我祖辈就在这平安的生活，
对，我不是特别想奋斗，然后我没有这个奋斗的想法。然后我就不配在这生活，对，然后大家就只能怎么办呢？但是我也走不了啊，不是说谁想走都能走的。说你要说我不在北京生活，我搬到什么大理，搬到什么上海，
对对对对。
但是不是谁都可以
对对
选择离开这里的，那怎么办呢？就没有办法了。
对对，就
没有办法。
对，这个扣大里面其实也是他后来就是老师跟他说你去那个上那个伯克利音乐学院嘛，然后他爸第一反应是啊，去波士顿那都是坏人，大城市那都是坏人，就是全是这种状态。
而且因为他们家一家四口人嘛，他是他妈妈、父母加
哥哥
和女主角，
女
主角是唯一的一个在他们叫做健全人，
能听到的
健全人啊。然后他妈妈就是。其实最后用手语跟他女儿说，就是我们在你出生的时候，特别希望你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
聋哑人。
聋哑人
哦，
他这句话其实是，就像刚才三千说的，他们也知道自己可能会未来变成自己女儿的累赘，如果女儿是健全人的话，
对，
所以他们甚至希望，那还不如我们都一样，好歹我们相拥生活，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立场也是一样的。
哎呀。
这篇那个男主人公，这是男配角，
男配角
就是他爸，他爸演的特别好，就是手语中，就是你能够看到一种下流的手语
啊。他拿到了最佳男配，
最佳男配
拿了
最佳男配角奖
啊，
而且他拿着最佳男配角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儿，他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二个拿到奥斯卡奖的听障人士。
哦，对，他本身就是
他本身就是听障人士。然后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他妈。第一个是他妈那个演员，小时候就是童星的时候，作为一个失聪童星拿了一个奥斯卡。
哦，
他妈那个演员呢，演过一个你小时候肯定看过的电视剧，就是《哑女检察官》。
哇，
对，就是、
好家伙！
这片定的第一个演员就是他妈那个演员，因为就是唯一的大腕儿，就是他妈那个演员。然后剩下其他在靠关系，就是聋哑人嘛，演员就是当时投资方说就是。不能全用聋哑人啊，这不行，让他们学。那个导演就说你要是这么着那我就不拍了，你爱找谁找谁去。然后最后就是啊，行，等于靠他们那个就是演戏那个聋哑人演戏那个圈子，然后找来了几个好演员，演得特别好。这片儿里面就聋哑人那个手语简直就是你能感受到各种情绪，下流，放荡，然后那个愤怒，然后强撑，就是各种各样的手语，他你看不懂。但是你能够体会到里面的情绪，
明白，说的我这马上啊，就是咱就今天就到这儿，好吧？我回家看看片儿。
哎，我推荐一个看这片儿的一个就方法，当然第一遍我觉得正常看没有问题。
你说，
我还采取了一个方法，我后来第三遍看的时候，我把声音关了。
声音都关了，
对，我把声音关了，
你就带入到了一个
对，就是，然后这会儿发现你会发现这片立场就调转了，就是一个聋哑人，这片因为是聋哑人的电影，他一定是给聋哑人看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片里面，就以前咱们说声音什么的是你能看懂的，然后手语你要看字幕，然后现在声音都关了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看的时候，手语是他们看的东西，所有其他东西都要看字幕。
明白，
就是这个片子有一种完全全新的视听体验，就是聋哑人看咱们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看不懂的，什么音乐什么不懂。
这种变换整个看世界的方式的东西，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吧。OK， 推荐大家都去看这部《Coda》，监听女孩。
是。
然后 说说那个，因为最佳影片的那个提名，这里边有好多电影啊。对
对，
然后我先念念啊，除了这个《电梯女孩》以外，然后有这个《贝尔法斯特》。啊，
对对对，
哎，这个神人啊，神人导，我不知道是导演、编剧、演员，反正神人啊，神人弄的啊。然后不要抬头啊，就是那
东哥，
就是完全是一个讽刺的电影、啊。沙丘啊，国王理查德，甘草披萨，玉面情魔啊，犬之力，西区故事，驾驶我的车，这些电影除了这次得奖的最终得奖的这个《监听人》以外，其他的作品你们俩比较喜欢的是哪几个？比如说，或者是说，哎，如果他得了奥斯卡，我觉得我也不错，我挺开心的。
我是沙丘啊，
沙丘，
对，我以为沙丘能得呢，
是吧？
对对，
哦，你呢，彪哥？
我当时其实我之前就跟你好几朋友说，我说今年奥斯卡要是不给颁给 Coda， 我觉得有点，就是我就算了，我
哎，
没什么想看的了。
为什么这么讲？
我觉得其他的片都有让我觉得不错的，但是我不觉得任何一部片子值得得奖。
啊、对对对对，对，
这是出于对于奥斯卡这个电影节本身的气质，
同时也有作品的问题。
作品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 King Richard， 就是国王理查德，我是很喜欢的。
啊，你很喜欢的？
对，我很喜欢这片子，但是呢。我可能我会觉得你用真人片儿，而且尤其你又讲的是大小威廉姆斯，
对，光良讲的是威廉姆斯姐妹啊，
姐妹啊，
对，台威廉姆斯姐妹的那个父亲，
嗯，换句话说，等于
培养他们的故事，
相当于说你讲了一遍迈克尔乔丹的故事，换句话说，里面情绪中有多少是因为迈克尔乔丹呢？
对，
就是这个片子本身好不好？好，
嗯，
是很好看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作为电影来说，你让一个传记电影变成一个，而且是
这种
知名的传记，
这种传记电影一般是主演得最佳男女主，
对
对，
这种一般是
这
样，这
很多啊，很多这样。
你比如说，咱们看，就换句话说，《至暗时刻》一个，包括前两年的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对吧？
啊，
他们得奖，我觉得是 OK 的。就你演出了大家脑海之中想象的那个我们都熟悉的，
演得好
一个活人或者是一个故者，
大部分人都是那些故者了。
对，
然后说你要让他活在了荧幕上，
对
对。
那但是你让它变成一个最佳影片，它就要考虑的是一个整体的原因，而不是光只能说一个单独的因素。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片子，我觉得好看，但是我觉得就作为做大奖，我是差点意思。
这个我其实突然意识到，就你一说这个，我其实有点意识到了，就是我之前是被陷在了一个什么东西里呢？
怎么说？
就是奥斯卡评奖和其他电影节评奖不是一回事儿，
对，
它不是评委会评选，它是堆人数，就是大家选，
是，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沙丘肯定没戏，就肯定是那种就是上了平台的才有戏，就沙丘这种就是电影院票房不行，
而且
其实
沙丘这个题材，
再一个我觉得沙丘不能得奖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沙丘得奖了，那这些参与评分的电影人就等于在抽自己的脸。我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可能这不是说沙丘这片子他们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不拍沙丘或者不这么拍沙丘，原因可能就在于他们觉得这种片子可能也就Denis Villeneuve 他能愿意这么去拍，其他人可能不愿意那么去拍，对吧？但是如果都给他投了票，就等于说 OK， 那我就要任你们说我做的不行。就有一种我觉得可能是从各角度来说都差点意思，
但是最终还是要屈服于沙丘的强大的技术能力，给了他很多的技术奖，
就是横扫技术奖，
是吧？
而且这
六个，
而且你不觉得沙丘的颁奖很有趣？因为今年的奥斯卡其实体现出了又一个跟去年差不多，就是有一些奖项是在典礼之前就已经颁完了。沙丘在那之前就已经得了一堆奖了，也就是说大家会认为广义的大众，或者说至少说从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的筹划组考虑的不重要的奖，就在那之前就弄完了。
对啊，这事儿斯皮尔伯格不是发了大脾气吗？就是说我们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比谁不重要，凭什么不给人机会上这儿来呢？奥斯卡心说，我现在已经六个小时了，我肯定不能再给你机会了。但是那个 Hans Zimmer 那张照片特别有意思嘛，就穿着浴袍，然后口袋里放一奥斯卡小金人，就那种其实也体现了现在这种比较好玩的状态吧。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从小看美国电影嘛，然后这个对我影响很大，然后包括奥斯卡、啊、就是在我心目中，我说的直白一点，我这就是最朴素的商业大片儿，然后让大家知道有哪些，你们来看一看。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广交会。
对，我对于奥斯卡，我对奥斯卡的理解就是这么一个理解。
对，
所以呢，当那些我认为这片儿完全不是奥斯卡气质啊，就得了奥斯卡奖的时候，我心里边是有些疑惑的。 然后在这些年，我就这种疑惑就越来越深。有很多得奖影片，我都是有点，就我知道这些作品它好在哪儿，甚至于说，比如说你说我喜不喜欢艺术电影，我当然也喜欢，我也看过大量的艺术电影，我有非常多喜欢的这种电影人，
嗯，
完全没有问题，我并不是欣赏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和我心中的奥斯卡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可能觉得你这个是吧，老脑筋是吧，你就觉得老得这样，也有变化，我觉得是没问题，有变化，但我想搞明白现在奥斯卡这个东西他的目标的受众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心目中电影的观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有点搞不太明白了，就是还是说本身电影的受众的这些人已经变了。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很多人在这个奥斯卡颁奖之前就是那种呼声很高的电影啊，比如说犬之力，
嗯
啊，比如说驾驶我的车，
嗯，
对吧？
驾驶我的车
呼声非常高啊，有特别多人就是说想要驾驶我的车得奖，是吧？但是你看，比如这里边其他的很多的电影，比如像贝尔法斯特，比如像《西区故事》的这个翻拍嘛，
嗯，
对，并没有觉得很多人觉得说他们会得，
嗯，
对他们其实也的确没有得，
嗯，
对，包括这个，咱就说拿这个贝尔法斯特这个电影来说吧，我觉得这个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野心。就是我想得奖，
嗯
啊，就是卡隆罗马能得奖，
我
这个
我也弄一黑，
我这也弄一黑白的，我也弄一个，我题材很严肃是吧？然后是吧，表现手法什么的，然后真的就给我感受就是他这个那种英国式的那种精致，他每一帧都特别精致，拍的可漂亮了，然后大家的语言台词特别讲究，但是我总是从心里就会觉得说，你让我看这个。的感受就是，你看看我好不好？你看我该不该啊？对对，你看我该不该得奖？就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啊。
但是奥斯卡对这种电影呢，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大家也互相能理解，所以一般给这种电影的奖励方式是什么呢？
嗯，
提名。
嗯，
对，
提名
就是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我给你提名吧。我让你的努力被全世界人看到，
嗯，
就是你这种就不管是努力还是谄媚还是怎么样的，我能让你被大家看到，就因为提名本身也是一个殊荣嘛，
对，
就是参选入围获得提名，这其实不同阶层，基本上就是到提名其实就是一种获奖的手段
了。我觉得逻辑上基本就是你说的就是金银铜，
嗯，
就是银牌多了点而已，
对，
就是银牌多了点而已。
今年给了他一个奖，
嗯，
是吧？贝尔法斯特。拿到了一个，
拿了
剧本奖，
嗯，
是吧？
嗯，
拿了一个原创剧本，
嗯
啊，然后所以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包括驾驶我的车，
嗯，
就是之前寄生虫咱们拿奖了，
嗯，
是吧？啊，驾驶我的车，大家就觉得啊，好多人你们俩看了吗？撒点头，
我
看了，
就是
冰口龙介，
我天，我就觉得他是把巴别塔里面的日本部分的戏整个抻长了拍了一个电影，
嗯，
我说这太恐怖了，这种状态
太恐怖了。
就我是因为就是也提前看到了，我都没有听任何信息，我就看到哎有一个电影就驾驶我的车出来了，就整体上来讲是一个让人没太有欲望看的一个电影
啊，
就从他的各方面确实包括那个
西岛秀俊
演的这种片儿，这就跟你看到一个福山雅治主演的电影一样，你一定觉得这好像不是给我看的电影。
哎，不是福山雅治挺帅的吗？
不就是你会觉得这是那种就是在日本电影院里头老头老太太或者是年轻的电视剧受众，然后到那去看福山雅治演电影。
对，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受众问题。
对对对，
就是我现在是搞不太清楚了，就是奥斯卡的这些受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我甚至有一种感觉。我直言不讳吧，我觉得我好像不是了，就是我好像已经不是奥斯卡这个电影节的受众。
我都觉得不是说你不是奥斯卡电影节的受众，你可能是现在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就不以你为目标用户去去活着了。
明白明白，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再靠你活不下去。
没问题啊，我虽然有点失落，但是我接受这个现实啊，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以我为受众。
嗯，
当然现在很多大家来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是会有这样的心情，你不觉得吗？为什么大家对于一个作品得奖了那么高兴，一个作品没得奖那么生气？因为大家都把自己设定为我才是那个受众，这个东西是对吧？我没有得到我的欣赏，你就是失败的。
就是大人时代变了，
对不对？对不
对？
对，
这个时代就是变成了，就是靠作品去划分人群，靠人群去建立作品。
嗯，
每个人都说这个是 my movie， 就是 Koda 也是听障人士说这是 my movie。
嗯，
之前月光男孩就是有色人群。LGBT 有色人群是 my movie， 再往前那个断背山，LGBT 人群是 my movie，
嗯， 那电影到底要不要去争取一个最大受众人群数呢？
可是怎么来定义最大人群受众数呢？
嗯，
就在过去的时候，
对，就是怎么，
我的点在于在过去，尤其是咱们今年前段时间聊冬奥会的时候，好像聊到了说社交媒体跟手机的这个东西的出现。
嗯嗯，
如果没有移动数字端或者没有这种移动互联网大量的普及，其实我们的声音很大程度上，全世界啊，全世界，
嗯，
都局限在主流的电视台啊，
嗯，
或者杂志啊这些话语之中。
嗯，
而当手机普及了变成自媒体的时候，大家都在发声，
嗯，
那其实就会变成一个一个，
嗯，
一团一团的声团。
对，
那个时候你真的很难去定义什么叫最大发声群体。
是，
嗯，
我觉得这个原因导致了当我们过去看奥斯卡片子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的片子其实某种概念之中我们的那个印象中都是那个样子。
嗯，
但是那个印象是我们自己的喜好选择的，
嗯，
还是我们在看到杂志，
嗯，
电视台，
嗯，
媒体我们所灌输到的什么叫大片，就这么说吧。
嗯，
咱们说到大片两个字的时候，咱们过去小的时候想到大片是什么样子的？
大片你让我说
啊，
嗯，就是
True Lies
大明星，
嗯，
大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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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场面，
嗯，
是吧？就
而且一定是简单好懂，甚至是在当时那个时间段，
嗯，
最，
嗯，
怎么说呢，一口吃完能饱的东西，
嗯，对
对吧？
对对对。
但是其实这两年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要的都不是了。对，我就大家的这个方面定义都不一样了。
嗯，
哎，这个大片我觉得真的，
嗯，
你从当年看啊，
嗯，
什么是大片？宾虚哀金艳后是大片。
哦，
对，
就是
真大史诗级的，
史
诗大片，
乱世佳人，
他的那个题材本身是宏大的，他的
战争与和平，
对，他的视角
最伟大的，
是庞大的视角，对，
对，
就是那种史诗传记一类的东西，
对，
是那个时代。
那后来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侏罗纪公园》，
真实的谎言，
变成了真实的谎言。
嗯，
就这个大制作、大场面、大明星，
嗯，
小故事，
对，
就不是史诗了，是一个就是幻想中的小故事，
对，
变成这样。
但是给你的那个视觉冲击、
视觉冲击
和音响效果的那种冲击都是非常强烈的。
九十年代的时候都是亡命天涯，都是这种的，就是感觉是个小事儿，但是呢，
嗯，
弄得特厉害、特牛逼，然后 然后再往后发展了多少年？我觉得零几年的时候上来了什么了，《指环王》，
嗯，《
阿凡达》，就类似这种东西上来了。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有背景原因的，就是游戏起来了
啊，哦，
就游戏起来之后，大家其实已经适应了很多东西，然后用游戏的方式去理解。
但你看，《指环王》跟《阿凡达》就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嗯，
《指环王》就是三部曲嘛，
嗯，
巨著。对吧？然后
史诗级巨著，
然后那种还原，就是在之前的手段里，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去还原这样一个作品的世界。
嗯，
然后他做到了，他还原了一个完全架空的世界，然后营造出来那样的气氛，所有的东西。
嗯，
然后，但是《阿凡达》是又是另外一个，就是纯粹的从我的理解啊，
嗯，
就从技术的角度给到你全新的感受。对吧？卡梅隆肯定特别得意啊！
对对 对, 对，
我说心里话，就是卡梅隆是我特别尊重的导演，
给你们赏饭吃。
但是卡梅隆很多故事咱就不说了，不说都非常简单啊。但是他那个视觉的确是，对吧？就是包括泰坦尼克当时出来的时候，也是视觉就疯了。对，
就其实那个时代的大家，你能感受到的就是像《真实谎言》啊，或者《泰坦尼克》什么，那会儿就已经是电影，因为受到电视的冲击，
嗯，
所以他要证明自己还是电影。
嗯，
就比电视要，啊，
对，我跟你们不一样，
对，我跟你们不一样，所以
一眼就不一样，
对，一眼就不一样。
对，
那后来像那个《指环王》和《阿凡达》这种，其实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因为它受游戏冲击太大，
嗯，
他也要证明自己跟游戏不一样，
嗯，
所以他要拍这种，就是你能感觉出来游戏的用户已经能接受这种东西了，
嗯，
但是我拍的比游戏还要好。
对啊，
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还是来看电影吧。
对，那个时候游戏的算力，包括整个的画面的展现，还没有到现在这种程度呢，
嗯，
对吧？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种时代，其实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大片大家不觉得大，就是你拍一大片出来，大家说嗯，还行，我回去玩那个老头环了。
哎呀，
对吧？我回去玩哪个游戏去了，
嗯，
就会有这种情况在。
嗯，
所以在这个时代，你说什么是大片？就大家会开始根据自己的不同的认知开始分，有的人认为大明星，或者说系列电影，
嗯，
碟中谍，
嗯，
速激这种是大片，有的人就觉得史诗巨著啊，沙丘什么的这种是大片，
嗯，
就变化的其实还挺明显的。
这个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年看1917的时候，
嗯，
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个游戏吗？对吧？就这个玩意儿，
嗯，
这个玩意儿其实是游戏视角，
嗯，
游戏思维，游戏画面。 变成了这么一个电影，
对，
它跟游戏已经倒挂了，我都觉得，
对
吧？
对，
那游戏反而比电影搞得更宏大。就刚你说老头玩儿，
战神玩兽
的
玩，
对，大家看一下，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就电影在这方面可能好像有点赶不上了，
嗯，
对。然后我的确不知道，就是所谓的，如果你说大片，我现在唯一能说的，可能超级英雄电影也应该还算吧。啊，
我觉得现在很大一个情况是，我们在以前小的时候觉得说大片的时候啊，是因为一年就这么多电影，
嗯，
只要能进来的这种大片、大制作、大题材、大
都是大片、
大咖都是大片，
嗯。
然后随着我们变化，随着我们的成长，随着不同题材的我们觉得在某个阶段的百花齐放吧，
嗯，
越来越多的片子被咱们想象成了大片，以至于现在一波人随着某一类题材的成长之后，
嗯，
在他们脑海之中，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大的大片。但是其实他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大片跟咱们小时候看大片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对对对，
就变成了，举刚才我举例，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很多都叫大片，比如说《速激》算大片，
嗯，
对吧？然后《007》算大片，
嗯，对。
然后《沙丘》也算大片，
嗯。
但是其实这三个片子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三种完全不一样类型的电影，
的确不一样。
但是对于某一些人来说，这些都叫好莱坞大片。
嗯，
那今年二都不用说，不用往远说，2022年的三月份就很有趣了。有三部片子，
嗯，
一部《神秘海域》，
嗯，
一部《新蝙蝠侠》，
嗯，
一部《月球坠落》，都是四个字的。
对，
那这三个也是三个大片。
对，
嗯，
但这三个大片就能带来的票，不论是票房的影响，
嗯，
还是受众的反应，还是大家的认可，都不一样。
对，
嗯，
但你说怎么定义什么叫大片呢？
嗯，
是不是这个时代就没有大片了？我都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讲吗？
我觉得打散了之后，就又回归了电影，就没有什么大片。
就是电影就回到了，它不是那种你弄一大片大家也不来看，或者说你弄一大片也是喜欢某个类型大片人来看，就是他没有最大公约数在，就是大家觉得，
嗯，
当年那个张艺谋拍，哇，中国也能拍大片了，英雄都得看呀，
嗯，
就是或者那个中国也能拍这个科幻电影了，这个，
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
都
得看，
啊，对，啊，就很激动嘛，
大片，中国拍这种大片的都得看，
对，
但是现在你就会感受到，就是那我不爱看，那我就看看这个就完了，然后这个时代，你就会发现最后。当电影作为一个渠道宣传，
嗯，
它最重要的销售手段就是用我卖大片这事儿没了之后，受平台的影响，最后就变成什么？就是平台推哪个，就是奈飞呀，啊，什么那个亚马逊啊，什么那个苹果呀，啊，推哪个变成了最受欢迎电影
啊？你说苹果这个就很有意思嘛，
嗯，
大家这次很多人都会去说 Coda 的成功，
嗯，
是吧？
嗯，
就代表着苹果的成功，是吧？
这个
苹果采购的成功，
很多人会这么讲，说什么说苹果战胜了网飞啊。实际上，我觉得也不能这么来说，对吧？对，因为这个片儿它不是苹果什么，就是我投资你拍去，拍完之后我就在这儿上，
嗯，
好像不是这么
采购，
不是，它是买的，买完了之后再买个股权
啊。
这种电影其实是我觉得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新的市场氛围，就是圣丹斯电影节。他来自那个《虎豹小霸王》里那个日舞小子嘛，三 dance 罗伯特雷德福嘛，等于他们搞的这个电影就是一个为年轻电影人提供机会的这样一个平台，就等于你这电影在这儿首发完了呢，全球的电影的市场销售啊什么的采购上这儿来看哪个好我就来买，竞价挂那儿那个竞标，就类似这种的。所以苹果这次是好多人说，哎呦，2500万美元买了一这个片子的全球发行权，
嗯，
然后还买了他的股权，乱七八糟就这种 co-production，
嗯，
买了这个。这其实就是属于我自己沾点光嘛，就像你，我就奔着得奖去的，
嗯，
我买你股权我就能得奖，就这样一个模式嘛。
那这买完之后就得去游说了吧，反正有 我钱，
我得送奖啊，
有我钱花
了，对，
啊，
我就去送奖嘛，就跟当年那个谁海边的曼彻斯特
嗯
也一样，海边曼彻斯特是亚马逊的，亚马逊 Prime
啊，
就是路径是完全一样的
啊，
所以就这种情况下，你就看到就人家那边现在也开始平台参与到这些事情里。
而且当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海边曼彻斯特，然后当时是谁呀，啊？是比尔盖茨吗？
啊，
站出来说，我特喜欢这电影。
我天哪，
我印象特深，有一段视频好像
是吗？
对，
嗯，
专门讲，
嗯，
说这电影好，我就喜欢这电影。
这你知道海边曼彻斯特当时的最流行的梗是什么吗？
嗯，
就这片先找的马特达蒙
啊，
嗯，然后马特达蒙呢就把他推荐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本阿弗莱克的弟弟，
嗯，
卡西阿弗莱克，然后去演里面那个男主人，我演巨好，得了奖什么这那的，他就没有参与这片子，也没有制片，
嗯，
他就自己掏钱制片了《长城》。视频又出现了长城，
哎呀，这亏大了，这个这真是亏大了啊！对，然后所以说这个就现在这些平台 对于整个这个电影业的这个发展，真是起到了特别大的变化。而且，奥斯卡是接受的，
嗯，
但戛纳是不接受的，是不是？戛纳到现在是不是也
不接
受？不接
受，嗯，
网络平台这个电影去参展它的，
对你必须得上院线才可以，
是吧？
嗯，
但是他会一直这么做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两个市场不一样嘛。
嗯，
就是美国这边的市场本身还是看用户基数，
嗯，
就是谁能让看到的人多，这东西就能好卖。
嗯，
本身好莱坞整个电影工业还是在一个销售体系上的，
这个工业很重要啊。
对，就是谁能养活这个工业？
对，
就是有口饭吃总比没有强。然后你能养活我，我就能发展的好，我就能碾压其他的电影市场。
嗯，嗯，
那这个东西肯定对于平台来讲，那就是再生父母啊。
嗯，
就疫情之下，电影院全关门了，这个时候平台就是衣食父母。就当年那个徐峥那个马炯不就是吗？你能养活我，就是我之后大不了不跟传统电影行业玩了。我就一锤子买，我先把这个我的所有工作人员、所有的投资商的那个饭碗救了再说，咱别跳楼。
当时真是，当时疫情期间，他这电影是直接上的网络，
嗯，对，直接上网
都没上院线，
逼的其他的跟他合作的人就跟他血亲之仇，就
差点割席，
就是对啊，就是要割席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他也要为他身后的所有的兄弟什么的，所有投资人考虑，要解决这个问题。
嗯，
对。但是你说欧洲的电影本身，它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内容本体。就是我们是一个表达的一个东西，
嗯，
至于你能够通过在我这儿得奖，然后卖出去，那个是另一件事儿，那是我的一个附加品。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我这评的还是评委会的评委们个人的品味，然后大家展现出来一种高调的姿态。在这种时候，你一个没有在电影院播的电影，就是在平台上，我觉得本身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冲击，而这个冲击，
嗯，
会影响到创作者的选择，这也是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像那个就 Drive My Car 或者什么，就是类似好多这种东西，
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对对对，
这那个当这届不也是入围嘛，
嗯？
然后他之前是在那个金棕榈拿了最佳女主演嘛，
嗯？对，其实这个 Drive My Car 现在的所有的推广前面其实都是打着那个金棕榈在前面，
对，
就是把戛纳往前放的嘛。
嗯，
这种其实是证明它的一个内容本身的价值，内容的创作的价值，而不是说我这个东西的销售导向，
嗯，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就感觉现在这个锅里边放了所有的东西，
嗯，
就是大家各取所需吧。
对，
不再永远是我们这个合理活，
嗯，
这些东西了，是吧？原来连纽约那帮人东西都不要再来我们这儿，
对，就是原来
折腾，啊，
对，就是纽约那些现在可能都跟他有一定的距离感了。
对。
嗯，
所以真是就是这回我就感受，你看咱就拿这个驾驶我的车这个作品来讲啊，最终他拿了一个最佳外语片，最佳外语片，
嗯，
然后三老师还没看是吧？
没看完，
没看完是吧？
我看了好多遍，就是他当时取笑犬之力说那个我看了好多遍没有看完，我说那个其实是能看完的，真的驾驶我的车，天哪，前四十分钟如何能够扛过去啊？
主要是四十分钟之后出片头给很多人一种打击，
四十分钟之后出了个片头吓我一跳，我看了一眼，哇，三个小时啊，这不是指环王那三个小时，这是
打三个小时，
对啊，
这聊三个小时对白的台词你看了感受怎么样？
我还行，就是首先我现在可能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就是我现在看这种长电影，反而看得进去了。
哦，
我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把电影当电视剧看了。
哦，这样。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是刚刚参加工作那两年吧，我已经我看不了长电影。
哦，
超过两个小时的电影，别说超过俩，接近俩小时的电影，我可能就嫌长。
嗯，
现在对我来说，可能一个多小时电影觉得太短了，
太短了。
当然，我觉得可能这个跟看了一部分电影之后有一种感觉，就在于。由于现在的观众的口味越来越难调节，
嗯，
一个小时出头的电影已经很难讲一个让大多数人都能够觉得满意的片子了，
嗯
，Coda 我觉得好看，就绕回 Coda 了。Coda 我觉得好看的原因在于就是可能它很短，
嗯，
这故事讲的还挺完整，虽然鸡汤味太过于明显了，但是它讲的挺完整。但其他片子我会觉得你现在没个两个小时，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电影好像。
讲不清楚，
讲能讲完，
嗯，
对，
对
吧？
讲不完，
嗯。
你像咱蝙蝠侠三个小时就不说了，就是说今年奥斯卡提名这些片子里面，《国王理查德》两个半小时将近，
嗯，
然后《塔米菲之眼》应该是两个小时出头，
嗯，
就没有哪个电影是少于俩小时的。
所以针对这个事情，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有偏见的看法，完全是我个人偏见。我觉得我会认为是导演没本事， 我会这么认为这件事儿啊，就是说，就比如说，如果你能够在一个2小时以内的篇幅把这个作品剪辑完成，
嗯，
并达到你想表达的这个东西，如果咱们还涉及表达的话，那我当然会为你鼓掌。那如果说你没办法，就或者说我就得特别长，
嗯，
那怎么讲呢？就比如说，咱拿《驾驶我车》这个作品来举例，
嗯，
我个人看完之后，我的感受就是。我之前在结婚节目里我讲，我说我的好的感受就是说，它完全重现了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的那个劲儿，那个劲儿，对，那个气质是完全对的，我特别满意。我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可以不拍这么长，因为他的想表达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东西，
嗯，
其实不复杂，
不难，
他不复杂，所以就是他给了特别多的素材，大量的素材，但是我觉得这个大量素材其实有一些。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必要都要展示，比如说我不是胡说啊，因为比如说他之前那片子，比如说《偶然与想象》，那个三段式，那个片子其实跟这个也是一个劲头的，
对。
然后他讲的那些故事也可以拍特别长，但是那个作品并没有拍特别特别长啊，没有说奔着3小时来，但是也讲的挺清楚的。你是有办法把这个作品拍成那个样子的，并不是说我就是一个长片导演，我的作品都得特别长。我是会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啊，对，当然他有他自己的创作的那种想法，他觉得可能不行，一刀都不能剪，我不动不了了，我是真不成了，是吧？那也有可能是这种说，我不知道，对，但是我是感觉有点过长，这个作品就有点过长啊。
我从我的角度啊，虽然我看了一半了吧，
嗯，
好几次了，就是一直看到一半，
啊，
我是觉得。这片其实确实挺村上春树的，
对啊。
然后呢，它呈现的也是就是日本人，就村上春树这种为代表的日本人，
嗯，
絮叨和黏糊的这个黏着的这个感觉，
嗯，
就他等于，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想把那个话剧本身也想装进去，
嗯，
所以他拍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他这个片就是像你说的，他其实可以不用拍这么长，但是正因为他拍了这么长，所以他代表了某种类型的日本人的精神状态。
嗯，
说话就是前因后果，我得颠过来倒过去的把前因后果说了，然后这个事儿装不进去，我也得就是不停的再看。其实很多日本电影的时候，你会预设到那种，包括那个岩井俊二的电影，在《情书》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作为观众视角，其实一眼就能看懂的东西。
嗯，
日本的电影人会在里面用日本人的思维把它，我要把我掰扯清楚的这件事情给讲明白，我没有办法。越过这件事情，直接谈论结果本身。
嗯，目里了。
对对，就会这样。所以我看这个片子，就是《驾驶我的车》，纯粹是因为别人说里面有萨博，那个九百 Turbo
啊，
就觉得那车特别漂亮。
嗯，
而且
很漂亮。
七岛他处理他跟车的关系的那个部分还不错，
很好。
嗯，
包括那个他的司机，
那个
是吧？那三木透子，
对，
就是他。整个的表演状态我就觉得特别好，
对，就是
那个
他和西岛，其实我觉得把他们装在这个车里头演一个这样的驾驶我的车的片子，我觉得就够了。
那不是偶然小巷里边的人在汽车里边大量的对白，
对对对，就是
对，我全在里边聊，
然后你把其他的全就是乔安一说全单拿走就完了。
你要让我说，我就觉得就是里边那种话剧排练的那个念剧本，那好几出戏，我是觉得差不多了吧，就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了，可以了，就咱别再用蹩脚的各种语言然后在这儿一直排练排练排练。当然他有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如果三股兴起来看这个电影的话，给把他急死，这不赶紧啊，说那边那么多人呢，还等着出场呢，你这什么时候往里放啊？
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电影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像吃一顿饭一样，就是前菜是总熟日贴，就然后、
对，你可这形容太好了，
对吧？跟吃一顿饭一样，我前菜主菜什么都甜品赶紧就是按照流水，不要赶紧嘛，按照流程一个一个来，吃完换，吃完换，
哎。
但是这个片子就有种感觉，你在跟一个朋友在聊下午茶，
哎，对，
他根本就是一大堆东西，就是可能这果盘那水果那个小糕点，然后各种茶饮料什么东西堆在这儿了，他就没打算让你一次性快速吃饱，他就想跟你干磨。
你这个角度很好，
这个对，
而且这个朋友他是一个说话很细致，甚至有点絮叨的，
对，
然后冷冰冰面无表情的给你讲那些事情，就说吧。
就跟咱们聊播客一样，我就没打算一次性把一个事儿给你聊，好像我今天要聊的是奥斯卡颁奖的谁得奖了，为什么得奖，我们聊的是咱们什么感觉呀，
对，
你是什么感觉呀，
对
吧，就是磨。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这个我觉得这种电影人和观众的关系处理就特别像是我请日本人大佬 吃会席料理，
嗯，
然后呢，我有一个心里特别想实现的东西，
嗯，
就是我有求于他，我想就是把这事儿跟他聊明白了，
嗯，
然后呢，请他去吃，或者他请我，就在一个会席料理这个地方去吃，然后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的上，
嗯，
永远也上不完，并且呢，他从来不说重点。然后你永远想把这个事儿跟他提一下，就看怎么能够绕到你想跟他提的那个上面去。
哎，
然后这个事儿就是你心里头这个心如刀割，因为你知道哇，这个我们这顿饭就俩小时，后面还有下一个，
对对对，
然后就快到点儿了，怎么办？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大佬还是在那儿说：“哎，其实你看，我最近啊打球，我是觉得
啊，肯定打高尔夫球，
对对对，就是切到这个点什么，如果就是东拉西扯就到不了正事儿。”
嗯，
这个时候就是观众的感觉就有点像这种。我知道你的调调了，但是你这事儿什么时候说呀？或者是怎么往前走啊？
嗯，
他还不是说一点不往前走，他还往前走，而你特别想跟着往前走那趟线儿走，然后这时候他就回到了话剧舞台上，
那不就变成了创业者跟理想主义的天使投资人吗？
对对对，
磨洋工们俩人。
对对对
哎，挺好玩。但总体上我挺喜欢这个电影的，
嗯，
我不讨厌它。
哎，这不就变成了咱们刚才说的，就是奥斯卡，我们现在觉得奥斯卡，你心目中的电影或者你最重要的奖项是什么？可能，你刚才我这个问题我没回答，就在于我回答不出来。
嗯，
我可能觉得小的时候让我觉得最佳音乐、最佳特效都有用，是因为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去看什么片儿的时候，
嗯，
我看那个 DVD 上的那个印的那个字儿是最佳奥斯卡什么什么最佳什么。
嗯，
我买 CD 的时候，奥斯卡最佳音乐奖，
对 对, 对，
我是这么看的，所以对我来说，好像这些奖项都挺重要，都不太重要。
嗯，
就像三星老师说，这是个推荐的一个 list， 对吧？
对，
我们拿这去看片儿。
对，
那换到现在来说，我们现在这种推荐性质感觉没了，因为可能这里面有很多电影是你看完介绍，甚至看完电影都觉得，哎呀，我还不如不看呢。那这种片子出现了，
哎，我还有一个电影，我真的特别想跟你们俩一起来聊聊，而且我觉得我。跟你们俩聊，
嗯，
你们应该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就关于
傻秋
零零七，傻秋零零七无暇父子。
嗯，
我觉得我不是说看完之后，
嗯，
我看到了大概多一半，
嗯，
我就已经首先我困了
啊，
首先我困了，然后等我看完之后，我心情特别复杂，
嗯，
我一方面特别失望，我另外一方面我又特别难过，
嗯，
就是我会觉得。我就直说了啊，
嗯嗯，
我觉得零零七这个电影就不要再拍了
啊，
就不要再拍了。
嗯，
就因为什么我这么讲，是因为我觉得以我当年的这种对零零七系列电影的这种喜爱吧，
嗯嗯，
因为那是我从小就接触的电影，
嗯，
我的这种喜爱，它里面的那些元素，时至今日已经不对了
啊。
比如说，
嗯，
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主角，
嗯，
比如说一段邂逅，
嗯，
一段。短暂的爱情，
嗯，
然后下一集换一个人，
嗯，
对，然后就是男
死了吗？
男性当主角，然后女性当绿叶，
嗯，
就这样，所有的这些元素，其实我觉得是在零零七系列电影中很重要的这些元素，包括阿斯顿马丁，
嗯，
对吧？那他的车，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在时至今日，在当前这个时代，已经是错误的东西了，
哎，
对，已经是错误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为他唱赞歌或者怎么样，
嗯，
我承认啊，这东西它的确古早、老派，而且过时，甚至是错误的。我承认这个，
嗯，
所以那它就不是零零七了，就是，
嗯，
就是你拍出一个完全不是零零七的零零七电影，我就会觉得，如果它的寿命已经到这儿了嘛，
嗯，
就像它的主演一样，这代主演也是最后一部了，
嗯，
对，那我觉得干脆不如。这个电影也就到这儿就算了
哈，
就我真的会有这样的心情，我就觉得这是个什么呀？就是你如果说你自己都觉得这些东西不对，然后要把它回避掉，都把它改掉，那干脆就别拍了嘛，就不要再拍了。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嗯，零零七，我是感觉你这个心情，其实它是整个丹尼尔·克雷格系列零零七的一个一直在找的一个命题。
嗯，
就是零零七到底应该怎么去往下拍，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你这个话题在那个《Skyfall》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
对，
就是他们那个所有东西都没的时候，开上一辆老阿斯顿马丁，然后这个时候 M 问我们去哪儿，他说 To the past，
嗯
，Our Golden Age。对啊，去过去我们的黄金年代，
嗯，
就这事儿其实已经把这个已经说得很到位，就是《Skyfall》这个片子，就是简直就好多人已经没法看了嘛，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甚至包括他那场炸了整个听证会现场嘛，
嗯，
那个听证会特别厉害，就前面坐着一个人代表着 英国的一个人，后面四个厅的调查员，
嗯，
一个白金色头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嗯，
一个红色头发的高地人，
嗯，
然后一个印度人，
印度人，
还有一个是什么？反正就是代表着大英的，就是所有的民族聚在一起，
曾经的辉煌，
对，曾经的辉煌放到一起来审判，就是我们一个旧日的女皇是不是还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他们一直在探讨这个东西，
还真是。你要这么一说，
对，
还真的是。
他这个命题是整个丹尼尔·克雷格系列一直在想搞明白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他这个事儿搞明白没有呢？
嗯，
我是觉得，就是他跟一个法国女性搞在一起，就是我们回到旧日时光吧。
你说说到零零七系列，我觉得咱们可以稍微延伸一点啊。虽然我觉得这片子，你刚才提到《天幕危机》，我特别想想聊《天幕危机》这个片儿。虽然《无暇赴死》这个片子，其实我有很多的不满跟非议，但我觉得从《天幕危机》开始，这个片子的很多调性就已经被锁定了。首先，《天幕危机》应该是第23部。零零七，对吧？过去的所有的我们熟悉的零零七呢，都是有邦女郎的，
对
吧？
对。
第23部，你们心目中的邦女郎是谁
？M
能想起来吗？
嗯，
其实就是 M。
嗯
嗯
，M 在整个那个故事里面呢，让我感觉到了，某种奇怪，就是以前我们觉得 M 它是个代号，代号的是某一个阶级也好，或者是一个管理层也好，
嗯，
但在《天幕 Skyfall》里面 ，M 就是个 mother，
嗯，
就是妈妈一样，
嗯
嗯。
那他就等于面临两个儿子，他在开局的时候就是说你一定要阻止他，就算是把 James Bond 打死也行。
嗯，
然后 James Bond 因为艾莉枪就开始隐士，对吧？就有一种好像啊，我被我妈抛弃了，
嗯，
那种感觉、
嗯、
然后再回来去解决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呢大家不好说，那个人代表的就过去的灵气是说能说能代表的是哪种阶级的、
嗯、
是吧？
嗯
在这里面只好变成一个幽灵党。幽灵党是干嘛呢？就是好，反正也不知道他干嘛，反正就是幽灵党、啊，
都不知道他干嘛。对，
到最后呢，也是跟就是我祸害了全世界，我就为了向我母亲复仇，
嗯，
对吧？
嗯，
就这样一种奇奇怪怪的扭曲，造成了整个零零七系列的新的一种，让大家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觉得要不就结束了算了的感觉。
嗯，
而这种感觉在于，当过去我们觉得是某种维护皇权的一个势力去做的时候、
嗯、
现在皇权不在，
嗯，
妈妈也没了，那个妈妈也像是一个吉祥物一样、
嗯、
那对于整个零零七系列还能留下什么呢？什么都没有。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他其实你也要考虑到，就是伊恩·弗莱明在创作整个零零七系列的时候世界格局的变化、
嗯、对、啊、
那个时候就是英国已经没有这种能打的军队了，
对、
嗯、他唯一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仍然能够保持着就是这种强硬的形态，或者是说大家所幻想中的英国的这种作用的这样的能力，就是间谍身份，就是我救世界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拯救世界。但是你看后来到了皮尔斯布鲁斯南的时候，其实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那一幕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时是他们使用美军的航母要飞走，然后说你不能承认是从我这飞走的，因为我们美国不卷入世界大战，除非是我们自己挑起的。
嗯，
就这个时候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英国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连间谍这个功能都已经没用了。其实间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或者这个回到我们原来爱看零零七的特征是什么、
嗯、
就是铁幕之下，
对，
冷战之下的阴翳，各种就愁云惨淡在头顶上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阳光一样的这种金灿灿的英雄，然后拿着马提尼，然后香车美女，就所有东西都发着光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播散着一些给人瞬间的短时的这种快乐，说哎，有这样的人可以去对抗，而且我知道那边也大兵压境，这边也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还有人能去解决这个危机。
甚至我觉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零七这个符号，就是这个人物符号，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它就象征着自由和生活
洒脱嘛。
对，因为它里边有去对抗的成分，也有那种享受生活的部分。他在电影里边有大量，就是对吧，他不是永远在跟人玩命、啊
嗯、
他玩一段命之后回来之后他也开心一段时间，是吧，他也有自己的生活、嗯、经常就是什么游游泳啊，什么开开车呀，约约会啊，其实也有这些东西，
对，
然后再奔赴下一个旅程，对吧。
其实零零七他的这包括这个 license to kill 就是杀人执照这个事情，他零零七是一个特别反体制的存在，
嗯，
就是他不只是反，就是那个时候的世代格局，他在英国体制内，他是代表皇权反
对
的是政治体制，
对、啊，
那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
但其实他是在维护的皇权，
对他维护皇权，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用最后的这种努力去想维护曾经所谓的英国的 monarch， 就是这种皇权的这个。这种感觉，
灰
对、
嗯、
对、
嗯，
他其实是咱说就是保皇派，
对他保皇派的嘛，
他所反对的一切都是反对的是当下所流行或者当下所
对
我们所常见的，他不叫主流，当下所流行和所常见的一些规章和体制。
对，所以真的我都觉得这部作品，它的名字，可能都已经 No Time to Die， 我觉得真的就是，都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没有没有，对，就可能唰。
就没了，
就没了，
嘎嘣儿，
对，就没了。
但你说说到《无暇赴死》这个片子里呢，可能就变成了我原来跟三千老师俩聊这个问题，就是我特别不喜欢一类电影，就是这种我说的是这类电影啊，就是这类，咱就说吧，就是商业主流的这种大成本、大制作的这种片子里面，让男主角当制片人
啊，
这种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男主角自己是制片人的时候，我们能在这个片子中找到很多种痕迹。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的，会把角色里面的角色跟自己的演员定位，我说的不是角色定位，是角色定位跟演员定位混合在一起，甚至打造出一个演员的一个某种概念的人设。
明白。
那这个人设出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要么就是演员从角色里面出不来，要么就是角色跳脱出了本来的角色变成了演员。这个片子是我觉得角色跳脱出来变成了演员，尤其在最后的结局，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啊、是
James Bond， 你
就是他不是，他
已经不
是 James Bond，
对
他不是，对他就是丹尼尔·克雷格。你说这个我的确是同意的，你这么一讲我的确是感受到了、
去年有很多电影其实我们都能感到类似的这个，比如说甚至我觉得像 Free Guy 里面也有很多人、
对对对对， Free Guy 那个也是能够感觉出来，就是就有点像当年的威尔史密斯电影一样，就是拍的全是威尔史密斯，不是电影。
对啊，对啊，大家每人都等着看威尔史密斯什么时候出来。
还有就是 Ryan Reynolds 的这个片子，咱就直接点名了，对吧？Ryan Reynolds 片子几乎都这样。
对，
都有点这种感觉啊。那么现在丹尼尔·克雷格在最后这部片子里面，也难以闭目的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落幕的方式，而这种落幕的方式，他到底是给零零七落幕呢，还是给自己落幕呢？
而且这落幕的方式已经有点黏糊了，就是就像周星驰一样，死来死去死不了，那个神父、就是、
一次又一次
对吧，
一次又一次，哎，
就是你不想死也得死啊！你这说了半天，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我甚至都会觉得，就有点让我想到咱们开篇聊的那个话题，时代变了，你原来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你原来你觉得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那个世界了，然后他在一瞬间把你击倒，所有东西都不再是你想象的那个东西了。那就好像我们这次聊奥斯卡一样，奥斯卡的这些东西，很多的观众来讲，大家都会不满意，就尤其是这些年，有的时候那网上的舆情，你看大家谁对说，我这次颁奖礼我真满意，我觉得哪个都得，没有这种声音。但更多声音就是说，都是我不满意，我觉得这个不行，我觉得那个不行。然后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有时候我也觉得啊，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我不满意。但是回过头来再一想，我觉得真的是没有给你留下时间让你不满意。你满意不满意，你们家的那艘小渔船也被拖走了，已经扔到垃圾堆里了，你拿着换来的7000欧元进入你下一个生活，你就必须要去进入新的生活了。
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时代变了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过去我们在看的时候，比如看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什么，更像是狼群起舞，就是就与狼共舞，就是一群狼群之间在投票。
哎，对，
就大家其实都是狼。
对对，
但是现在就是动物园开大会，长颈鹿说我片能得奖，然后狼说我片也能得奖，大象说我片能得奖，然后观众的象群说我们支持大象，狼群说我们支持狼，
真的是、啊、
对对对，
真的是、啊、
对，
所以我们会出现很多这个片子，比如说我说了那么多我喜欢扣带的点，但是我真的我的点就在于这些提名的片子里面，你要让我选，我会觉得扣带这个片子可能更像奥斯卡这个奖该颁的一个奖，但并不代表我觉得扣带这个片子好到真的是让我觉得它就应该是都不是得奥斯卡，它应该夺得世界顶级电影颁奖中的一个大奖吧。
哇，你说这个狼群起舞，我感觉真的
形象
给我很大触动。就原来看着那个奥斯卡的典礼上的每一个人，那些演员，汤姆汉克斯， 克鲁斯，然后斯皮尔伯格，
嗯，
然后是卡梅隆，是吧？然后什么昆汀，什么这那的，你看看这一个一个的，无论导演、演员，所有的这些人，
嗯，
都是那种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像狼群一样，每一个在那儿都是，对吧？
对。
但现在是真是不是这样了？
说句和稀泥的话，不就多元化了吗？
嗯，对。你能想到的最友善的说法就是它多元化，
对，而且在投资情况，在最近这几年，从2018-2019年吧，经济整体能看到2018-2019年经济出现下行的状态之下，
嗯，
包括新冠疫情来了以后，
嗯，
其实投资也发生了变化。就过去来说，我们是能看到大的资金注入在大的制作、大的题材、大的知名的影星，甚至整体一个运营起一个巨大的一个项目，一艘航母向前跑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两年已经没有了，4到5年之内吧，
嗯，
几乎已经见不到这样的片子，
嗯，
大家都在特别集中的，
嗯，
我要在最短平快的方式，有目的性的投资，
嗯，
有目的性的拍摄，有目的性的制作，
嗯，
最终达出的一个效果是观众看完一个电影的感觉是哪儿痒。他们在挠那儿，
嗯，他甚至这个电影本身就打出来了，就是专治什么什么，一针就灵
啊，
老中医这个那，然后你就去了，你就去看看完了以后，哎呀，真解痒。
就比如说我们不点名，但是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当你看到一部电影之中，
嗯，
你想象之中这个里面应该是啊，比如说我看的是一个某个电影的系列，
嗯，
这个电影系列我看了10几20年，
嗯，
然后呢，我的梦想就是能看到这个系列中所有的过去喜欢的主角跟反派都出现一遍，
嗯，
有部电影把这些人都召唤在了一起，然后我特别希望看到其中的某一个人完成他在自己作品之中的一个未竟之事，就是他的遗憾，
嗯，
这电影中让他完成，我特别希望我们再能看到经典的台词再被再一次诉说，经典的一个桥段再次的演绎，好，我给你，那么哪儿痒挠哪儿的问题就解决了，
嗯，
但是当你全部看完沉浸之后，你再回来想一想，你把鸡肉裹上面炸满，然后裹满辣椒，让你一口气吃完，你饱了，你站起来走了，然后你跟我说这顿饭吃得很爽，但是好不好吃呢？
那我身上到底还痒还是不痒呢？时至今日，对，还有没有痒的地方
了，嗯，就过去那种好像大家彼此之间看破不说破，或者说故事讲故事的方式，
嗯嗯 嗯, 嗯，
那种点没有了，
嗯，
就是我们过去中看到一些短片，我们之所以被一些故事短片所打动，
对，
原因在于可能这些短片让我们自己的大脑在运作，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之中自己在思考，
嗯，
但是现在这种近似于爽文的方式，让你直接的点对点的拳拳到肉让你看完，就告诉你你痒不痒，
嗯，
痒了吧，我挠一挠，
嗯，
爽吗？爽，不爽？力量大点好不好啊？
给个大嘴巴呗，
嗯
啊，
嗯，就这种。电影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个人也认为的一个原因，就是电影的它的主流娱乐功能被消解的差不多了，
嗯，
当然以前会认为就是你最盛大的事情就是出去看一场电影，
嗯，
然后这个事儿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但是现在你觉得一个是疫情之下，另一个就现在这种互联网这种时代之下，我会认为盛大的出去看一场电影这事儿有点麻烦，看90分钟的电影有点累，我看2个半小时电影有点费劲，
嗯，
所有的东西都被更娱乐的、更便捷的东西消解掉。
30秒一个短视频，
对，30秒一个短视频，我也可以看2小时，没有问题。我得到的娱乐比你一个电影讲一个事儿可多多了。我哪怕在平台上看关于讲电影的东西，精华都拿出来，就10几分钟一个，我看2小时能看好多电影。就是这个，就像看世界电影报道一样的去看电影，现在都是这样。
哎呀，环球影视了哈。
嗯，对
呀。哎呀，聊的我都大脑一片空虚了，就是真的，就是聊到现在，
对，
聊到现在，真的，我觉得有太多，有太多的讯息，就是在咱们的谈话过程中给我形成了无数多的气泡，
嗯，
然后就让我咣咣咣咣咣咣咣去想。那个狼群也不在了，什么007也不在了，然后电影本身也要。不再像原来那样，然后他可能大家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了，然后电影好像又回归到电影本身的那个状态，是吗？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往两个方向发展，
往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呢是像你说的，就是电影回到电影本身，
嗯，
它开始就回到艺术本身，
回到艺术本身。
对，我就是我弄了半天，我也干不过平台或者干不过短视频，
嗯，
干不过游戏，那我就认认真真的拍我想实现的东西。
嗯。
包括你像沙丘这种，我就觉得就是我拍一个我想做的东西，
嗯，
然后我在历史上留下我的名字，用这种形式留下我的名字，这是一种，
嗯，
就是我就拍就是回归艺术嘛，
嗯。
另一种是什么呢？迪奥说的就是挠痒痒这事儿呢，最后电影呢 这块电线杆子还在，这个小广告的广告位还在，就无非是在上面涂什么东西了，通下水道还是挠痒痒还是那个开锁还是那个加好友看视频返钱，就类似这种，它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的功能性的东西。
嗯，
又有大量的这种面对新兴的特定的垂直观影人群的很具体的电影出现。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看的好像不是个电影，你看的是同人，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同人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吃的就是这口肉，然后你把肉放满，然后拿出来用电影的形式拍给我。以前这样的东西可能它也可以拍成电影，但是它得不到现在这么大的关注度。现在就是垂直类的群体的声音特别大，因为每个人都会努力的喊，哎，我吃到肉了。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咱们想象一下，在数字拍摄风靡之前，其实过去的时候，当我们提到什么是摄影和摄像的时候，行业那时候很明确的一个标杆了，什么叫摄影师？拍电影的才是摄影师，你用胶片记录影像的叫摄影师，你用电信号这种去记录的那叫摄像师，拍什么呢？拍的是电视，
拍电视，对。
但是现在其实都是电信号了，但是行业内的人可能咱尤其是用中文咱们逻辑去讨论的时候，当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拍电影不是拍电视的，虽然用的是同样的机器，但不会说我们是摄影师，我们摄像师，但这仅限于一小部分人还在坚持，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不就是摄影师吗？
对，
那怎么着都可以，那其实就变成了还是那话，时代会发生的转变，那么我们无外乎就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看片子的这个心态，我们去找自己觉得满意的娱乐方式，
是
既不要，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怨天尤人的觉得哎呀时代变了我们就被抛弃了，
对对对，
人都得被抛弃，对吧，我们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看的方式，能坚持看就行了，咱哥几个还能聊一聊自己喜欢的电影也就不错了。
对，我非常同意啊，人都是会被抛弃的，就是早早晚晚的事儿，是吧，
对，
行吧，我们今天咱就聊这么多吧啊！再聊下去把我聊颓了。我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那口肉，好不好？
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今年的奥斯卡推荐的这些电影，就包括就是我们说最佳电影的提名，我觉得大家其实在时间允许、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看一看，也能选出自己心目中最好的那一部，
对，
分享一下，其实挺好的，
对
吧？聊一聊我最喜欢，我为什么不喜欢 Coda？ 我为什么最喜欢《犬之力》？
对，
我为什么不喜欢 King Richard？ 因为喜欢另外一个，那就大家聊一聊嘛。
是，反正也欢迎大家评论，
对，
说说你喜欢的作品，是吧？
你
就说你喜欢的东西就行了，不用说不同意我们的哪些观点，那个不用说啊，因为我也
不同意，
我也不会看啊，我也不会看，看了我就给你删了啊，是。好吧，那咱们今儿聊到这儿，其实很多点我们都没聊，但是我觉得不重要，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聊我们各自的感受，也是我最喜欢和你们俩一起来聊天的一个原因，对 ，OK， 那今天我要放首歌，就在这首《无暇赴死》当中结束我们这期节目，好吧 ？No time to die， 祝大家每个人都开心吧。好嘞，就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拜拜。